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美田传》第73集。本集的主题是新版蝙蝠侠和 HBO Max。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其实要念蝙蝠侠啦，所以这一集是新版蝙蝠侠和 HBO Max。 好，那这一次的蝙蝠侠呢，就是由我非常喜欢的演员 Robert Pattinson 主演哦。我之前在52还53集的时候，特别花一整集介绍这个演员过往的事迹，他的发言，他的很非常好笑的发言。那如果还不了解他的人，可以去看，去听我那一集啊。那我真的非常喜欢他，就是一个锵锵的演员。那本来大部分人知道他就是《哈利波特》里面的西追迪格里，然后还有《暮光之城》里面的爱德华吧。哦，因为我没有看，所以我不太记得名字。我早知道就看到了。哦，就是那个吸血鬼。然后之后呢，就沉寂了一段时间，因为他后来是跑去演艺术片的。那后来再重新回到大部分人的视野中，就是诺兰的《天能》啊，里面演了一个很帅的，就是让他再度翻红。然后同时间他又开始又那时候差不多同时间，他就宣布接演了新版蝙蝠侠。啊，因为 DC 呢在这个漫改电影中一直被 Marvel 压在下面啊，直到偶尔有几部啦，比方说这个小丑啊什么的，可以稍微扳回一点颜面。所以其实身为这个 DC 两大支柱超人蝙蝠侠之一的蝙蝠侠呢，当然就有受到大家的重视哦。那尤其他又是一个在影史上改编最多次的一个超级英雄吧，应该是最多次的吧，就是一开始有 Michael Keaton 的，然后又有好多人的、啊、好多人版本，然后后来一直大家比较近代上一版就是诺兰的版本嘛，所以因为那个版本算是被很多人认为是有史以来最经典的一个漫改电影版本，包括我在内，我也觉得《黑暗骑士》那个三部曲的第二集《黑暗骑士》是依然是我目前为心中认为最好的漫改电影啊、哦。虽然这电影可能对Marvel 世代的这些，就是如果你第一次看漫改电影就是 Marvel 开始的话，你可能会觉得都是很老很老的片。的确是蛮老的啦，但是还是蛮值得你去看一下的，因为那个真的是打破当时人对漫画改编电影的歧视哦，旗舰，就是他可以做到这么高的艺术成就，尤其是因为那时候还有希斯莱杰的非常经典的演出，然后那个小丑就是非常经典，我还是觉得那个小丑版本比后来那个瓦昆的那个版本好，我自己觉得啦。那至于那个 Leno 的就更不用讲了哦 ，Leto 那个后面那个小丑女那个版本的那个小丑，我就觉得就很疯啦，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讲。总之，Robert Pattinson 的这个蝙蝠侠受到大家的瞩目，那他还是不负众望的在拍摄期间，或是拍摄刚杀青完还没有上映的这段期间，还讲了很不少有趣的访问的话。像他那时候，他讲说，华纳那时候寄给他一堆这个重训的器材啊，叫他锻炼身体。然后你看到这些超级英雄个个都是很壮哦，基本上男生的话基本上都很壮哦。连一些你原本觉得这个演员好像不是这个类型的吧，哦、都练得很壮哦。像那个《永恒族》里面有一个印度裔的那个男星什么哭抱歉忘了他名字哦，然后反正他之前是演那个 Silicon Valley 里面的角色的，然后他都为了演永恒族把自己练得超壮，所以大部分一般人都认为蝙蝠侠是很壮的，所以那时候华纳也希望他去练身体，然后他说访问的时候，他就说我华纳寄给我这东西，然后我都完全没鸟他们，我都没有去练，就是他就是，可是你要说他是一个很不敬业的演员吗？其实他也很认真演戏，只是说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一个做自己的模范，他就是很我觉得他不太会去勉强自己，但这不代表他不努力，就是 他会有他的想法，然后他会去努力这样子，然后他又跟大家都很合得来，所以你不会觉得这个人很鸡巴，你就一个人只会觉得很好笑。就你听到你听他这样讲的时候，你就只会觉得很好笑。这很明显是跟每个人人设或每个人给别人的观感是有关系。如果你这边这个人是一个不讨喜的人的话，你这样弄就他觉得这个人很难搞，耍大牌。但是你听到 Robert Pattinson 这样做，你只会觉得说，干，这就是他就是这种人的这种感觉哦。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难去塑造出来的人格魅力啦。那当然他演这个蝙蝠侠呢，我看完之后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有人把他跟诺兰版相提并论，哦，我认为目前，因为他一样也是要预计要拍一个三部曲，我认为以目前第一集来说，如果说跟诺兰的第一集就开战时刻比的话，的确差不多，但是我认为并没有超过黑暗骑士，就是他的诺兰的第二集，我觉得没有。那这部片跟以往蝙蝠侠，因为蝙蝠侠翻拍过这么多的版本，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很多人都讲过的，就是这一集，这一次的这个系列，很明显它传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基调，是因为它去 focus 在一个不同的特色。因为蝙蝠侠这个角色呢，我来讲蝙蝠侠好了，习惯了。蝙蝠侠这个角色，我是没有看过漫画原著啊，因为我也不是什么漫画党，我也不是美漫宅，所以呢，这个没看过的，大家可以欢迎就是纠正我。但他好像说他的原版的漫画其实是一个侦探的形象，因为蝙蝠侠就是一个没有超能力的普通人类嘛，他后来是靠那些科技装备去打击犯罪，但基本上他一开始就是一个侦探的形象，在最早的原始的版本，就好像蜘蛛人在最早版本里面就是一个屁孩，所以不管是 Tom Holland 的蜘蛛人，还是这次的 Robert Pattinson 的蝙蝠侠，都是有点走回传统，走回最终最初始的本质的感觉。所以这一次的蝙蝠侠就是 focus 在侦探的部分，他花很多时间在解谜，而不会只是去秀他的科技武器啊、装备啊，或者说很多的打斗画面，他是 focus 在解谜的部分，所以就很像侦探片哦，很有悬疑的片。那我看到很多的评论是写说，他们会从那里面的谜语，让他们轻松的联想到这个Zodiac， 就是索命黄道带。这部片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犯罪影片电影。刚好最近 Netflix 上面又上映了，我真的严重怀疑，就是 Netflix 真的是有在跟这个时事，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去看 Ready Player One 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刚好看到了 Shining， 就是闪灵，不对，鬼电哦，台湾鬼电，大陆翻闪灵 The Shining， 就是他就会把那些片，就是他知道现在电影院要上，我就把那些片就是上来，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一种操作吧。总之就是真的是有关系，可是我自己是我有看过那个 Zodiac， 可是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并没有直接想到 Zodiac，可能是因为Zodiac 对我的就在我脑海中的话这种记忆印象不深吧，我没有对说电那些对的确那个凶手喜欢在杀人之后留一些奇怪的谜题给警方去猜，然后就搞到最后面，其实那些谜题对于警方判断这个人是谁根本就没有帮助。那我觉得蝙蝠侠这个状态，我不知道，我当初至少我看电影当下并没有这样觉得啦。而且因为蝙蝠侠里面那个反派大家都知道就是 Riddle Man 嘛，就是谜语人，所以他本来就会出一堆谜语，所以你要说这是在学他吗，我是不太知道啦。我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知道很多影评有提到这一点，那我也同意，我应该说我也尊重他们的看法。那蝙蝠侠这部片，就像我刚刚讲，它其实这一次的呈现方法跟以前都很不一样。它用花很多时间在解谜哦。那好，这点好不好呢？我觉得不好说哦，因为我觉得它有几个聪明的点。比方说，我会跟它跟蜘蛛人相比，因为像 Tom Holland 的蜘蛛人。Tom Holland 的蜘蛛人也是一样跳过了起源故事，因为之前不管是陶比麦奎尔跟这个加菲猫、哦、我喜欢叫加菲猫 Garfield 加菲猫的这个 蜘蛛人都是从他失去 Uncle Ben 这个所谓的起源故事开始。那大家都知道蝙蝠侠的起源故事就是他的父母被有人说有时候是看戏看电影哦，反正就是其中一个版本，然后在剧院外被歹徒杀掉哦，然后就导致他后来成为孤儿，然后这样的一个故事哦，是个虽然是个有钱的孤儿，但是孤儿这样的一个故事。但这一次这个电影他一样是直接跳过了这一段哦，就是等于说他隐约他 suppose 他 assume 观众都知道这个设定。那的确，因为我们之前看过好几版哦，尤其是我们这些老观众，那其他人就算你没看过，你可能也听过哦，大概知道他的故事内背景是什么。所以跳过这一段的这个处理就很像，我自己觉得这两部片反而是有可比之处。那至于说蝙蝠侠之后的第二集或第三集会不会再继续照这个路线走，老实说我觉得未必哦。换句话说，我觉得他不见得是一定要呈现或是维持这个所谓侦探的节奏。我认为比较可能是刚好是因为这一集的反派是设定是谜语人 Riddle Man，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侦探的元素哦。我认为是这样，就好像Tom Holland 其实是因为司令他的学生是很年轻的，他的版本 是学生是很年轻的，比之前的这个Tony McQuire 跟 Garfield 的版本都年轻，所以就更接近原著中他们屁孩的角色哦。因为蜘蛛人本来就是一个屁孩，他不是那种超级英雄，他不是那种真正的那种超级真的要捍卫世界的超级英雄，他是那种你的友善好邻居的这种居家型区域型社区型英雄，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屁孩。他也是因为这样才会在原著中有这么高的人气。所以我认为虽然大家都把很多人都把这个影评都把焦点放在侦探片上面，但是我觉得也不是。我认为反而要看一下这部片的基调。就是说这部片刚好像我刚刚讲它长达3个小时，然后它整部片的调性都设得很灰暗。我认为我不是说影片的套就导演朋友的讲的笑话，他说不是那个气氛剧情很黑暗，是打光打得很黑暗，拍摄拍得很黑暗，的确整部片的亮度都很低。我知道他们是故意要弄这个风格跟这个气氛啦，可是看起来还是有点好笑。就是在某些场景你会觉得说这地方应该不应该这么暗吧，像某些特定的地点我就不讲是哪里了，就是这个地方这么暗是蛮不合理的，可以找谁开个灯吗这样子。对，应该有灯吧。好，那我觉得反而是这个导演的处理的功力蛮厉害的，因为任何一个3个小时的电影都很容易让观众不耐烦或是想睡或者说注意力不集中，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这部片从头到尾看下来并不太会有极度疲乏的感觉。就是他虽然很多地方都拍的节奏很慢哦，他并不是那种蹦蹦蹦蹦蹦跳跳跳，然后那个跳切画面然后快转哦，一下切好人一下切坏人，然后什么什么这样子的跳跃的剪辑，然后让你就是有这个非常冲击的3个小时。不是，他其实很多地方的节奏都是很慢的，两个人可能讲话可以讲很久，或者说两个语速都很慢，非常非常缓慢的对话，可是依然可以让你感受到那个张力。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个要注意的点反而是这个导演的功力跟这个剧情的基调哦。那里面的反派我个人看完之后我是觉得反派有一点点让我失望，因为我认为我会比较期望一个，就像我之前有提过 Marvel 电影的一个老问题，就是因为通常一个反派就是一集就死了嘛，除了像什么萨诺斯那种比较大牌的比较重要的会持续很多集，但其他的人尤其是起源故事的反派通常都是为那个英雄的故事牺牲，就是某个英雄要出现的那时候，他就是先干掉某一个小反派，然后那个人就没了，称之为免洗反派。那要如何避免这个现象，就是我觉得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去找一个比较有知名度或者是说比较演技特别好的演员来 让这个角色的故事线和他的发展完整一点，这样的话这个角色就不会显得那么空洞。你如果找一个比较路人的角色的话，路人的演员的话，会或者说观众辨识度不高的演员的话，会让这个反派的弱点缺点被更大的放大，这免洗性被更加的放大。就简单来讲，我翻译成白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是邀请比方说什么 Brad Pitt 或是 Tom Cruise 来当反派，然后就算他一回就死了，你应该觉得很有趣吧。哦，其实雷神索尔三就是类似这样，就是他去找了一个很有名的女演员来演反派，然后就是他的存在感温如何就很强烈，因为他就是那种大明星，就是他的霸气的那种气场，所以就是你就是会让你觉得很有感觉。之前就这个人就算一集就死了，你也会觉得很酷哦。当然这招也不能常用啊，因为很快就会把以 Marvel 现在拍片速度，很快就会把好莱坞的明星全部都耗消耗殆尽哦。但总之，我认为，那个这一集的蝙蝠侠，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比较弱的哦。我看到后来觉得，最后谜底揭晓之后，我认为反派部分是不够出色，不够有特色的哈。但是呢，跟我一起去看的是，我是跟我姐一起去看的。我姐看完，她是觉得反而她不会觉得这样，她反而觉得这个角色选的还不错，就像一个路人。她认为最后你看到这个犯人就是个路人，你反而会感受到一种，哦，对，就是 nobody，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世界上是可能极可能更容易接近这个现象。就是说，你可能看到很多做了一些恶事的人，你可能以为他可能是有什么罪大恶极，什么犯罪天才，像那种漫画里然后演什么犯罪天才，什么什么什么首脑，是某个人精心策划的东西。可是后来发现，那个人就只是一个疯子，他是一个孤狼，他是一个单独的犯案的人，他并不是说他有什么一个组织或者什么秘密帮派的首领，其实不是，他只是一个某一个社会边缘人而已。他觉得这种现实感反而是他蛮喜欢的哦，所以其实这种东西就是见仁见智。像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因为我觉得我看电影就是想要看一个比较，也不是说我不追求真实性，但就是我会比较希望那个地方可以更高潮一点。我觉得最后就是收的比较平淡一点，比较乏味一点。好，但是对，但是讲到这点就可以看出来一件，讲另外一件就是。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部片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特性，就是而且很明显就是它的写实风格。它就让，因为大家都知道蝙蝠侠本来就不是超人，他没有那些什么超能力，就是人，所以他会受伤什么的。但是这部片它并不是用会受伤这点来诠释，而是来展现，比较像是说，他每件事，他每个东西，他都要。真正的身体力行去做，而不是都可以说哦，我靠什么科技呢？可以立刻知道谁在哪里，然后没有，他就是要一步一脚印的去亲身去碰，亲身去查案，所以才说就是很像那种写实风格，很像那种侦探片，像那种早期的侦探片，并不会像，甚至可能会比什么 CSI 犯罪现场那边更原始，没有到那么科，虽然说。蝙蝠侠当然是有更高的科技，在这部片里面，他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要，人到现场去，然后看证据，然后回家解谜，然后解谜之后就是去下一个现场，然后解下一个谜，就是更加的怎么讲，脚踏实地吗？这种感觉。所以，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像游戏，哦，非常像游戏，非常像那种解谜游戏，就是那种第三人称视角，你要操纵一个主角，可是你并不是，就是主轴并不是动作，等于说你其实大部分时间在解谜，可是偶尔还是因为会遇到一些紧急状况，所以你会有一小小的动作桥段，哦，这种感觉，其实这种游戏其实还曾经蛮盛行的吧，像之前有一个工作室叫什么 Randog 嘛，反正它就是有一个。系列叫折纸杀人魔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后来还有出一个系列叫做双子，反正 PS3 游戏啊有点旧了哦，反正都是这种解谜游戏，神经也是蛮热门的，我觉得有点像，所以整部片的风格其实蛮有电影，蛮有电玩感的，蛮有游戏感的。那我不知道这对 大部分人都是不是可以接受，可是就目前影评来说，其实大部分人都蛮喜欢的。只是说他们看到的点好像跟我看到的不太一样哦，我并不会那么强调。我承认他们看到的声音是存在，比方说像Zodiac， 像就是说《鼠标黄桃带》有像哦，对，有类似的桥段，然后侦探特质有，没错。可是我觉得那都不是重点，因为那东西我觉得都只是 for 这一集而已，等于说是因为他们导演选择了谜语人，所以才有这些侦探特质什么的。我认为第二季可能就不是这样的调性了，所以我反而更加的重视整部片的风格跟画面啊，就是还有运镜，还有就是整个剧的推进方式。好，然后还有里面还有一些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桥段是那种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并不是专业人士出身，然后我也没有做还特拖太多的这种影评的训练啦。但总之我简单认为日剧比较喜欢这种东西，就是像那种小桥段，就是会在某地方让你会心一笑的那种小桥段。我认为日剧就是最擅长的，就是最擅长的这个剧种。日本片很喜欢搞这种东西，然后我在这里面看到蛮多很好笑。比方说，我就讲简单用一个尽量不破梗的方式讲，就是蝙蝠侠每次去某地方开门的时候，哦，你看过的，他要进去开门的时候，这样讲的话，那个看过的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没看过的人也不会破梗，那就很好笑。就那个地方就设计的很有趣啊，我是蛮喜欢的哈。那整部片的话，我会给个大概。对，大概就是个八九十分吧，我觉得大概就是85到90之间，我觉得还蛮不错。然后我也会期待下一集，但是因为他最后有透露出下一集的反派是谁，然后我觉得，你们又要玩这么高难度的吗？又要挑战这个之前已经被前人所创下这个，不知道耶，因为我觉得蝙蝠侠的反派其实很多啊，今天可以选一个别的角色，不知道玩来玩去就那几个角色，其实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还有看到有人说什么这一次蝙蝠侠很纤细，我觉得这个评论也蛮好笑的，对，也是蛮纤细的。然后对，我有看到有人说他觉得这一次蝙蝠侠跟猫女的之间的这个化学反应蛮差的，我算是赞同，我也觉得化学反应并不好，可是我认为这可能是故意为之，就是并不是说。我不是说演员故意要演的不没有化学反应，我是说，很明显，蝙蝠侠就是一个克制的角色嘛，就是他为什么会被称为黑暗英雄，就是因为他一直在父亲的死亡，然后他对这个城市的责任，然后他的夜间打击犯罪，就是一直在内心的痛苦中挣扎和纠结哦，当然。但早期有拍过比较欢乐的版本了，但是就是自从 Tim Burton 插手之后，蝙蝠侠就被注入了一种黑暗的哥德式的风格，所以一直都是往这个方向去探索。所以我认为你让这个蝙蝠侠不要那么快去陷入所谓的爱情，因为爱情一般被大家认为是比较幸福的嘛的泡泡或圈圈之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处理。因为像你看，像诺兰版的蝙蝠侠也是到第三集之后才有安海瑟薇演的猫女加入哦。虽然这个不知道什么，大家都超级不喜欢那个角色，我觉得安海瑟薇其实蛮衰，她曾经好像真的是也很多大家不喜欢的角色，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知道有时候就是你没有观众缘吧。好，但总之，就是他第三集之后才变成去诺兰演的版本，去他去假死嘛，然后后来两个人就可以去别的地方生活这样。他到第三集才归宿，就是英雄如果你太早就有伴侣的话，你就很难被。你如果英雄任何一个故事，你去发，你去看英雄如果太早有伴侣的话，那个伴侣就必须要陷入危险，成为激发英雄动力的一个角色，就是以少年漫画常见的公式来说，就是可能是被坏人绑架啊，然后你就要去救他，变成主角的动力之一，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你其实我觉得老梗是因为你要符合某些故事创作的题材，你不得不这样去做。当然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这样太偷懒了吧，你还是可以想别的东西啊，但是那是一个最容易最合理的推测。如果换句话说，如果说你 你要反过来想，如果你是坏人，你要去打击某一个很强的人，你是不是从他身边的人下手最方便？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这是一个很合逻辑的坏人会做的事情。所以必须要这样。所以，我认为让他们俩的感情在这部第一集之中慢慢的也好，你可以期待他在第二集、第三集还是会出现这样子。这个设计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好，那以上就是我对这一次新版蝙蝠侠的一些，算是心得感想吧，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觉得蛮推荐去看的哦，但是三个小时哦，所以要去看的人记得自己要注意这个喝水量哈。因为我是觉得这部片蛮不适合中段去上厕所的哦，因为会漏掉一些蛮关键的细节哦。整部片其实还蛮，虽然我刚刚说那个节奏其实是缓慢，但其实也是蛮紧凑。因为你去上厕所，大概回来至少也要个三分钟、五分钟吧，可能错过一整段，那一整段可能就会让你 miss 掉后面一些细节这样。所以我会蛮推荐大家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厕所节奏哦。那接下来我们再花点时间讲一下 HBO Max 哦，我忘了前面刚刚没有讲，反正就是 HBO Max 跟蝙蝠侠都是华纳旗下的产品的资产，所以之后蝙蝠侠一定会在 HBO Max 上面上架。那我会订，我个人会订 HBO Max， 完全是因为我之前为了要看这个《哈利波特》20周年 Reunion。哦，去特别订的。然后他那时候的优惠是哦，因为他又被他又被台湾人玩坏了，好像刚 HBO 有 HBO Go 跟 HBO Max 哦，然后台湾其实 HBO Go 啦，因为 Max 我们还没有进这样子哦。然后我们的 HBO Go 呢，原本应该是有什么一个月免费试用之类的，但是不知道在我之后查新闻，反正不知道在哪一年的时候又取消了，应该就跟之前 Netflix 在台湾被很多人用免费一个月，然后退掉，再免费一个月，再退掉，这个玩法一样的玩坏的，所以后来就取消了。所以那时候我要看的时候，我就直接就刷了三个月，因为它一个月是150，然后三个月特价100，首购特价三个月100，三个月300，一个月100。我想说那就算了，就订订看嘛。那订了之后，我的感觉是，首先呢，操作非常的不好用，我不知道怎么用言语跟形容那个难用程度，就是比方说他最近有侏罗纪世界，应该侏罗纪世界吧，侏罗纪公园，反正就是侏罗纪公园什么一类的那个系列啦。然后我用他的搜寻里面，我打侏罗纪，我的猪因为自动选字的关系好像选错字了，然后就搜不到。然后我打 Jurassic， 就是侏罗纪的英文，也不知道为什么搜不到，我完全不知道那个搜寻那个功能在里面怎么写的，超级难用。然后比较有趣的、比较特别的是，它不是用所谓的登录者次，就是你如果是用 Disney Plus 或是用 Netflix 的话，都是用一个装置，它都是用可以有几个账号去区分你的使用者，然后你最后会同时间，最多可以几个人上线，这样方式去管控。那 HBO 的话，它做法不一样，它是用装置登记数、注册数，就你可以，比方说你 PS 是一个装置，然后你手机是一个装置，电脑这个装置，这样就三个装置。那 HBO 那个装置是可以有八个装置，所以其实还蛮够用的，因为基本上你们一个家庭怎么弄都不太可能有超过八个装置吧？你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看。对，你看，你 iPad 也好，假设你 iPad 一个啦，然后电视一个啦，电脑一个，笔电用一个啦，然后手机一个，这样五个，还有吗？第二只手机哦，老婆的手机哦，很难啦，老婆的 iPad 就这样就够了吧？哦，基本上不太可能超过八个啦，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其实还蛮 OK 的哦。但是它的装置，它那个操纵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用。而且我至今无法理解，因为我刚刚讲它并没有分使用者的这个切换，所以我每次按，如果说这部片我要加入我的片单，我之后想看的话，我完全不知道存哪里去。理论上它应该是用装置去辨识，就是说它知道说我是这个装置里面有存，可是就很诡异，就用起来常常会找不到。然后呢，我也没办法。因为就同样的问题，就导致说我可能某部片看到一半，然后我之后回去看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准确的跳回我之前看的地方。哦，我曾经我并没有清我的浏览器的 cache， 所以不是那个问题。那总之就是我真的是觉得功能非常的崩溃。它的强项也非常明显，就是在它的海量的电视剧。基本上，如果你是那种看片疯子，已经把 Netflix 原都我都看完了，每次出新的我一下都看完了，那我真的非常推荐你看 HBO Go。真的是他这十几二十年，现在累积下来的连续那个电视剧，他主轴是电视，主力是电视剧嘛，每一部都是什么七八季起跳。像我之前很无聊，跑去看那个什么《美少女的谎言》哦，《Pretty Little Lies》还是《Pretty Little Liars》，我忘记是谎言还是说谎者，反正就是《Pretty Little Liars》。然后我看了一季多吧，我那时候想说这是什么鬼东西，因为就是对，因为它的搜寻功能非常烂，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搜，我就乱看他推荐的。那我看一下，我就觉得说我看了一季多，然后我就觉得也是不知道演啥小。但是当年很红啊，然后我后来发现里面有一个演员，就是后来在 Netflix 里面演 You， 就是《安眠书店》第一季的女主角的一个女性友人，就是喜欢女主角的一个女性友人，然后后来被救杀掉的。她在《Pretty Little Lies》里面演的也是一个女同性恋，然后也是喜欢一个女算是女。重要的关键角色吧。然后我就想说，哇，你怎么连的戏路都是一样的，实在是蛮妙的。好，那总之，我自己觉得 HBO Go 定下来，我觉得，最划算的就是我看到了 James Gunn 的 Peacemaker 哦，因为华纳的 DC 宇宙哦，就像我之前讲，刚前面讲到，就是已经被 Marvel 打得溃不成军嘛，哦，那个。之前的这个正义联盟的那部，众所期待正义联盟，其实你不觉得正义联盟光是听他们那个剧情架构听起来就超级不吸引人吗？就是又是一个外星来的大魔王，可是你看人家 Marvel 是花了好几集在那边铺陈沙诺斯的存在跟他的目标，那我觉得正义联盟看起来就有点让人觉得这个家伙是他妈哪来滚来的，又是一个免洗的大魔王，然后又是一集就被打败了。就是很无聊，但后来我们知道他有所谓的史奈德 cut 的问题，就是所谓原本的导演，因为他有个人遇到的问题，就是他的养女在他拍片期间内自杀，所以导致他退出这个剪辑，然后后来临时找了拍 Marvel 的 Avenger 2的导演过来救援，但是他后来临时接手的结果，就是因为两个人的风格落差很大嘛，所以把整部片都是大幅的删减。然后还有修改，那最后呈现出来的作品就非常的糟糕。那后来呢，影迷就去呼吁华纳说，能不能释出原本的导演？原导演他后来处理完他那边的问题之后，他又重回这个业界。那就有人希望说，可不可以给这个扎导的经验，可以再回来把他原本所想的东西剪出来，就所谓的史奈德 cut 导演的。The rest 就是本来就有所谓的导演剪辑版嘛，就希望可以做这个版本。那后来呢，为了作为 HBO Max 的 HBO Go、HBO Max 的线上上线的这个噱头啊，冲这个使用者的噱头，所以华纳就真的就是拨了这笔钱让他去剪辑。所以你现在上去看的话，可以看到他的史奈德 Cut 哦，就是这个导演剪辑版。但是依然我觉得没有很吸引人，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查克·史奈德被大家捧得那么高，我个人是觉得他真的没有那么强。我觉得我看完这一次的蝙蝠侠，我真的觉得蝙蝠侠的导演比他强多了，在叙事上面我觉得强非常的多。啊，总之这个正义联盟就是非常失败哈。那所以我认为 DC 这一次，DC 后来最成功的电影就是什么？就是 James Gunn 的《Suicide Squad》啊。自杀突击队重启的这个版本非常非常好看，你现在在 HBO 上面就可以看到。然后，因为里面的角色就是 John Cena 演的 Peacemaker 也很成功，所以呢，导演就把 John Cena 拉出来，又单独拍了一个叫 Peacemaker 的短剧，然后八集。我之前有在 IG 上面分享过那部电视剧的片头曲， 我真的是超爱这一部剧跟这一部片的、哦。虽然说他最后面第八集也是比较就是公式化，没办法，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他的问题，就是说你最后就是打个大魔王嘛，就像你少年漫画，你会说你会很多会有很多人去抱怨说你最后打个大魔王，然后主角打赢了，这件事很无聊嘛？其实不会，因为这就是公式嘛，你就是到最后就是打一个大魔王，不然你要怎么接住呢？到最后你发现说哦，魔王其实是你爸，然后你就像比较酷嘛。我觉得不是在表星际大战，然后反正总之就是，我觉得那个是非战之罪了哈。那我真的很喜欢 Peacemaker 跟这个 James Gunn，James Gunn 就是拍Guardians of the Galaxy 的那个导演，然后后来因为什么十几二十年前在 Twitter 上面发过一些很难笑的笑话，涉及到儿童性行为之类的，反正这些很糟糕的难笑的笑话，但是他就只是很明显是一个笑话，然后被一些人挖出来之后呢，就被迪士尼非常严苛的迪士尼给开除了，就开除了之后他就跳槽到 DC 去当 DC 电影的导演，然后后来迪士尼就发现说啊不行啊、哦、就是因为演员都出来帮他讲话，所以他后来又把他请回去，就是一个横跨啊，你会发现不管是这个那个之前刚讲复联二的导演，还有这个 James Gunn， 他们其实很多人都是在 DC 跟这个 Marvel 之间跳了，就是有来回的工作，然后甚至像演员有像那个演这个 Cable 哦基宝的演员，那同时也是演萨诺斯的演员啊、然后像最近之前的DC 版的小丑的演员啊、他接下来要在 Marvel 的里面演。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这些演员其实 DC 跟 Marvel 本来就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啦，并不是那种甚至说那种就是井水不犯河水，没有，它本来就有一些互相的关联性，尤其像有些角色根本就是互抄的，什么丧钟跟时事啊什么的、哦、那些东西其实大家有兴趣可以上 Wiki 去看就好了啦，或者是看一些美漫人的讲解，那些就蛮强的、哦、我只是业余的，我只是看人家讲的、哦、我以上讲错我现在不负责任、哦、好，那总之我觉得 HBO Go 呢 ,HBO Max 呢，你们应该听得出来我就是没有很推荐吧，对，我的确没有很推荐，就是我觉得它的使用界面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崩溃。我之前应该也有喷过 Disney Plus 的使用界面非常的不友善，然后我同样不能理解为什么就是明明就有 Netflix 这个范本在你面前给你抄，你都抄不好。就好像我也不懂为什么 PC 用不去抄淘宝，或者说不去抄虾皮一样，就是人家已经开卷开答案给你抄了，你还不愿意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很难的技术问题的、啊，但是真的是很糟糕的界面，然后东西很难找，非常难用，我真的是用得很崩溃。但是它唯一的强项就是它的片量真的非常的惊人，而且它的连续剧真的是它的招牌。所以如果你有任何一部想看连续剧，我刚刚讲，因为它其实有超多连续剧，所以如果你任何一部想看的话，我认为以它目前的价格，就是一个月100块150块的话，是蛮划算的。而且它其实还有一些日剧那些东西哦。不过我最近有刚好意外有发现到，台湾的 Friday 影音其实蛮强的哦。 Friday 影音其实你光是交它的免费会员，每个月大概就可以有二三十部电影可以看，而且有一些还是在 Netflix 上面才有，就是 Netflix 上面同步有的电视剧，你也可以免费看。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回事。然后 Netflix， 然后 Friday 影音的月费好像也蛮便宜的，尤其是 Friday 影音上面有蛮多韩剧、日剧，那是超多女生喜欢看的。所以我后来发现，其实女生如果喜欢追韩剧的话，你好像不应该订 Netflix， 你好应该要去订 Friday 影音哦，真的是非常奇怪。好啦，总之这集就到这边啊。那之后这集有点随便乱聊啦，不过哪一集不是这样，对不对？那我之后再想看比较有趣的、比较 focus 的主题吧。就这样啦，每次很久没录回来，都录的有点不太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人退步了。好啦，下集见，拜拜。 网络上才发现，原来谜语人的英文是 Riddler， 不是 Riddle Man。刚又讲错了，要被喷了。